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一位海军军官从小就梦想长大以后可以操控一艘大军舰，他的梦想终于达到了，他被上命为一艘驱逐舰的舰长。这艘驱逐舰是整组舰队中最新最好的一艘，他意气风发，志得意满，觉得非常光荣，有说不出的骄傲。一个暴风雨的晚上，海浪与风雨几乎遮住了所有的视线，舰长不敢大意，亲自跑到舰桥上指挥。这时他隐约看见远处有一道灯光正朝着他靠近，随着他的军舰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浮沉前进，那道灯光也在风雨摇摆的海上起伏闪烁。于是他命令信号兵打闪光信号给那艘身份不明的船只，
改变你的航道，向南驶渡。
几秒钟后收到回应，
改变你的航道，向北驶渡。
舰长心想，
对方船只居然要我让他，可能认不得我是军舰舰长。
于是他再次下命令，
改变你的航道，驶渡，我是舰长。
漆黑的海上立刻传来对方的信号，
改变你的航道，驶渡，我是三等兵杰克森。
那时那道灯光慢慢的变得更大更亮了，虽然并未接到舰长的命令，舰长暴跳如雷，心想，
这个三等兵好大的胆子，等得我回岸上一定要重重的处罚。
于是亲自拿起信号灯再次发出信号，
快改变你的航线，我是驱逐舰。
灯光越来越近了，两艘船只再不交错开就会有相撞的威胁了。这时对方也迅速的回应，
改变你的航道，我是灯塔。
朋友，我们是不是也常像这名舰长一样自我中心，屡屡造成判断失误？自我中心顾名思义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凡事以自己的角度看事情，由于视野不够宽广，反而形成盲点。自我中心弄瞎了我们的观察力，让我们对四周的环境反应迟钝，造成错估情势、判断错误的后果。圣经教导我们建立一个破除自我中心的人生观，将人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挪开，而改以天道与人伦为中心，塑造一个全新的生命个体。谦卑是破除自我中心的唯一途径。圣经教导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因为耶稣是谦卑的典范，他甚至为门徒洗脚。圣经也应许我们说，谦卑的人有福了，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18:4，圣经马太福音18:4，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呢，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呢。谦卑并不是缺乏自信的懦弱，而是心中有别人，尊重别人的存在，看自己活于中道。反而自我中心的人常因缺乏自信而显得懦弱，因为他们看不见别人，以为别人都比自己强。 切白也不是怕得罪人，而是懂得尊重别人，不自夸不夸张，反而自我中心的人常因怕得罪人而显得狼狈，因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利益，不愿意为公益而得罪他人。破除自我中心，学习谦卑，就掌握了沟通尊荣与安定的路。
善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持平的耶稣的血，借的人的心，要显明善的意，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让我们来赞美他，让我们来敬拜他。
耶稣，你那是瞎眼看见，耶稣，你那一直伤心的，耶稣，你有全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把那蛇最心神经。
水变成酒，浇灌风。 经任务，大卫施任于君王。听众朋友，祝你平安，欢迎收听九月圣经任务，大卫施任于君王。我是杜鹃，我们正为你讲述大卫在躲避扫罗追杀的六万岁月中，曾做出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逃奔以色列属地腓力士人。他带着600名追随者来到加特王亚基的领地寻求庇护。亚基王对这个以色列逃犯心存戒备，免于大卫道：
你打心有余败，你和你的手下都要随我出战。
大卫回答道：
吾等绝对效忠，请王放心。
亚基王爷之位，立即册封大卫为王前踊跃副卫长，赐他出入王宫的殊荣。然而深谙政治险恶的大卫明白，久居王城必招祸患，便婉言向王要求在境外城邑中赐他一地安身。亚基王立即把西格拉赐给大卫。大卫在腓力士居住历时1年4个月之久。大卫以西格拉为基地，率兵侵夺基述、基色和亚玛利三族，从舒尔直至埃及之地。大卫英勇杀战，击杀那地的人不分男女，一个不留，并且掠夺牛羊驼驴、衣服用品，用来进攻亚基王。王问道：
今日侵夺了哪些地方呢？
大卫回答说：
侵夺了犹大、拿拉面及基尼撒的南方，无论男女，各杀不留，因怕大地留下祸口，说我在腓力士之日暴虐凶残，屠杀平民。
亚基王爷心中暗喜，认定大卫的报信是大卫本族的以色列人喊他入骨，这样一来，他必永做腓力士亚基的仆人。不多久，腓力士与以色列征战再起，两军分别在亚夫及耶斯列对战。腓力士首领各率大军依次前进，大卫率兵紧跟亚基后面。只是腓力士众首领见状，质问亚基说：
这些西布来人这是干哪样的？
亚基王回答说：
他岂不是以色列王扫罗的长子大卫吗？他倒下我有好些年日，忠心顺服，没出过差错。
腓力士众首领不以为然，齐声责问亚基：
哎呀，你引领这人损毁你安置他之地，不可让他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他在战前反成了我们的仇敌。他用那样干他的救主复活呢，还不是有我们的人头吗？以色列以前的妇女边哭边唱地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指呢不就是这个大卫吗？
亚基王无奈，只好回头对大卫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为人正直，随我军出入，表现良好，自从你逃奔我至今未犯任何过失，只是众首领不容你留我军中，现在你可领你的随从平安的回去，免得众首领来杀害你。
大卫对王说：
我做了哪样呢？自从仆人投靠我主直至今日，你曾查出我犯过哪样错，使我不能去攻击我王的朝廷呢？
亚基再次安抚他说：
哎呀，我知道你在我面前表现良好，像神的使者一样，只是我们的众首领一直要要求你不可同我们一起出战，因此你和跟随你的人也是战的仆人，明朝天一亮就回去吧。
大卫无奈，只好遵命按时回西格拉克。腓力士大军随即全面向耶斯列前进厮杀。大卫一行退出腓力士大军，3日之后才到达西格拉。只见城中空无一人，满目疮痍，惨不忍睹。原来亚玛利人见腓力士大军远征，大卫又率众随行，于是趁虚侵夺南地，攻破西格拉，纵火焚城，掳走城中俘虏，大小人口一个不少，随军带走。大卫和随从见状大惊，尤其妻儿全被掳走，生死未卜， 不仅白从中来莫不发生大口口那思考火来大卫因二七百路焦急万分纵然因妻儿落入敌人手中花空不安便向大卫发愿管他为尽报复之责还有人想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沉默忍耐信靠耶和华他的神更加斩定结果筹谋拯救打大家惊魂甫定大卫召见祭司亚比亚他要他把衣服的拿来诚心诚意的求问耶和华神
神啊我追赶敌军还追得上吗
耶和华相应说你可以追比追得上并且都可以救得回来大卫得到神的指示之后立即率领随从六百人急忙行军至比索西只是行军太急有两百人体力不济无法继续前行于是留守比索西余下四百位精壮兵丁在大卫的带领之下继续往前追赶不久他们在田野发现了一位埃及少年见他饥渴到底于是带到大卫跟前给他吃饼喝水再交给他一块无花果饼三个葡萄饼让他吃饱喝足少年人恢复体力之后一晚之下才认得他是亚玛利人的奴仆三天前患病被主人抛弃在田野三天三夜没吃没喝几乎要死他目睹亚玛利军兵侵夺吉利提和加勒南方自由大地他敢亲眼看见亚玛利人在西格拉反战并且掳走家眷的惨剧大卫于是问他愿不愿做向导带他深入敌营埃及少年为报救命之恩万分情愿但要大卫向他指着神发誓丝毫不杀他也不将他交换救助换他自由之身大卫欣然应允在那少年的带领之下很快就找到亚玛利人的营地因为他们从腓力士和犹大地掠的那财宝甚多扎营后夸花庆功吃喝歌舞白爬垃圾甚至醉倒马地大卫接着阿西一声令下四百壮士冲入敌军大开杀戒从黎明杀至次日黄昏除四百骑骆驼少年外杀个精光没得一个逃脱一场杀戮之后他们清点战场把亚玛利人掳走的财宝全都夺回大卫救回两位埃及把亚玛利人掳走呢无论老少儿女财物悉数夺回没得一个失落大卫夺回来的牛羊牲畜交然无关赶在原有的群畜前面声称
这是大卫的战利品
大卫信靠神发誓求完善这次钻山之事追赶亚玛利人杀敌凿开也成功营救结束使得信心结果感山依靠及感谢杀主大卫凿开会师途经比索西约班那些体弱为难随军出战的留守二百人出来迎接大卫大卫向他们问安队中有心地下阵的人高嚷
哼这些人极为与我们同去杀敌所有老虎的战利品他们无犯只能把白鹿救出的家眷让他们领回去
大卫不以为然看且教训众人说
弟兄们呢、万万不可耶和华赏赐给我们呢不可不放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军把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哪个敢听你们呢因以上的旨意杀战得多少留守呢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
大卫夹着约瑟定为以色列律例禅位定规挖好一律钻行直至今日此外大卫回到西格拉之后夹杂礼品中驱邪出来送给犹大的长老并且说道
这是从耶和华朝廷那里夺来呢送给你们作为礼物
他也将礼物送给住在波特利拉姆亚提尔亚罗尔西姆伊什提姆拉哈勒耶拉冕吉尼霍尔玛古拉沙亚塔西布乱丹底的同胞以及大卫和随从警察疏导之地的人由此可见这次战力丰硕金银财物堆积如山可以说是取之不尽而大卫毫不自私并未安入死难反而大发拿出与同胞共下实在难难可贵此举也神得民心潸然喜悦这位击杀古利亚的勇士如今已参战为以色列全军的领袖他在战场所向披靡 在民间善待百姓的爱戴，更以受先知扫墓而告礼。但历史的吊诡在于，神的应许从不会差错兑现。扫罗的王冠尚未落地，大卫的冠冕仍在锻造。下期为你带来激励不善的血色黄昏、西伯伦的加冕典礼、一个牧童到君王的最后阶梯。精彩故事，下期我们继续分享。我是多佳，谢谢收听。
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希望。让爱飞翔，这里就有力量。
让爱飞翔，乘着梦想一起去翱翔，温暖每颗心，将这世界照亮。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
Thank you.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悠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吗？